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草场的羊。谢谢你每天来供应我们，喂养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以饱足。也感谢主，用你的杖、你的竿不断的来引领我们，也管教我们。感谢主，你用各样的环境来陶造我们。我们愿意来顺服在你的脚前，向你下跪，来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真神。就求主，你继续来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感谢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，求主你在天上侧耳垂听，你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亲自来成就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95章，一共11节。这是一首赞美诗。之所以我们要赞美神，这首诗里面从两个方面，然后呢，最后向所有的人提出了一个警告。第一节和第二节说，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，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欢呼那就是赞美，喜乐的心。来啊，就是邀请所有的人都要向耶和华来歌唱，来赞美他。他是拯救我们的磐石。这磐石在圣经里面藏，最后其实是都指向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。那摩西击打磐石或是吩咐磐石，最后流出水来，那是那个磐石就比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活水的泉源。今天我们读神的话，其实就是从磐石流出来这些活水，源源不断的来供应我们。所以这个活水是给人生命的，那么神是值得我们赞美的，邀请所有人来赞美他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那其实一切的受造物存在的意义，就是来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搞清楚的时候，就有时候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那神为什么造这个宇宙万物？其实神造这一切都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神不是无聊，不是需要，因为他本身他的荣耀决定了这一切。那么这一切的受造物其实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感谢赞美神。虽然有些石头啊、树木他们不会说话，但是他们这种独特的方式都在赞美神。所以主耶稣也说嘛，如果我们不去赞美神，他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。为什么下面3-5节给出了原因？因为耶和华为大神，为大王，超乎万神之上。圣经里面特别旧约好多时候提到万神，难道就说除了耶和华自己还有别的神吗？不是，这个万神指的是人所造的那些神，偶像呢，虚假的东西。有的人把人当作神，一切这个出于人的人造的都在万神之列，他们根本不是神。神是超乎这一切的，也就是说是神是独有的。那第四节、第五节，地的深处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属他，海洋属他，是他造的，旱地也是他所造的。这说明就是全地都是神造的，而且属于他的，他掌管这一切。神是至高的神，是万有的创造者和管理者。正因为如此，神我们要来敬拜赞美这位独一的真神。下面第六节继续邀请说，来啊，我们要去身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。 这提醒我们，我们敬拜的对象一定要搞对。今天世人不清楚自己的到底拜什么，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知道敬拜对象是谁。如果拜错了对象，那所走的路一定是错的，最后的结局一定是错的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知道单单的敬拜神，单单的向神来屈身跪下，跪下那就是降服在神的面前，而且知道是我们是神造的，我们是神造的。如果真的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一定是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不会骄傲，也不会张狂。这提醒人们，人人都当敬拜神。下面又说了一个理由，为什么我们要屈身敬拜，下身跪下？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前面是从神的创造、神的掌管来描述，现在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常常也说也提，但是实际上这个含义很丰富，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。他是我们的神，说明他是造我们的神。第二方面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一定掌管我们，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手中的弓，我们的前面的路都在他的手里面。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方面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意味着我们要顺服他。第四方面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意味着我们要对神心存感恩。第五方面，那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所以我们敬拜神时用心灵和诚实，诚诚实实的诚心去敬拜他，不是装样子。所以他是我们神，至少有这么五个方面在里面。下面说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，意味着有两个方面，就是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牧者。那牧者至少对他的羊有三个方面的作用，一个是保护，一个是引导，一个是供应。那个在牧区，那些牧羊人他手底下几百只羊在他手里面，那么他要牧养这些羊，他对这些羊一定要保护，因为在牧场可能会遇到豺狼，那遇到豺狼怎么办？羊没有办法去抵抗，那么这个责任在牧人手里面，他要对这些羊要保护。第二方面，他要引导，他要把这些羊引导到非常肥美的草地，然后在那里来供应这些羊，这是一个牧者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。那么神，我们是神草场的羊，神是，那么相信神，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当，相信神会供应我们，相信神会引导我们，也相信神会保护我们，所以这些羊会发发心心的把自己交给这个牧者。第二方面是，我们作为神草场的羊，作为他手下的民，那就是我们真的一定会顺服神一切的安排。我们自己可以做计划，但是我们的计划一定要合乎神的心意，我们不能忘乎所以。包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也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，在神的心意里面，不是我们去妄求跟神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甚至我们不敢有具体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划，都交给神，让神去引导。就像旧约时代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一路走一路行， 按照神的引导，他几乎不敢用自己的方式，有时候用自己计划，结果是遭到遇到问题。所以这就是这个羊和牧者的关系，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。神他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供应我们，我们就是来顺服他的带领。下面说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你们当时在指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那今天指的是我们所有的信徒。唯愿我们听神的话。为什么听神的话这么重要呢？下面八到十一节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提醒、劝诫和警告。不要重蹈覆辙。就人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断的重蹈覆辙。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重蹈覆辙的历史。那提醒我们不要走这些失败的以色列祖宗所走过的路。第八节说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当日在米利巴，就是在旷野的玛撒。之所以不听神的话，就是心硬了。一个人心硬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听别人的话。那以色列他们的失败就是因为硬着心。在旷野当中，那以色列的四十年的光景，那是最典型的。为什么是圣经里面那四十年描写的那么详细？那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硬着心肠不顺服神的一个生命。那米利巴和玛撒就是当时发生的一件事，那些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一到七节，我们看一下。出埃及记的十七章一到七节，当时神让摩西击打磐石出水。当时以色列从那个逊的旷野往前行，在腓立丁安营，百姓就没有水喝。第二节就说，所以与摩西争道，说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道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你看这些以色列人，神要把他们带到流奶鱼蜜之地，应许之地，他不愿意去。那旷野当中那一带以色列人是不愿意去的，他们宁可回埃及。今天也是好多的信徒信了神以后，知道圣经说的明明白白，将来是给我们预备的天上的那个居所，都知道，但是就是不愿意去，仍然愿意回到世界上。为什么？这条路很辛苦，没水喝，没吃的，没有水喝，就像摩西发怨言。摩西说，这是你们在试探神。第四节，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他。这句话轻描淡写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摩西作为一个那个领袖，他所遭遇的。这些百姓正是要把他打死，把他打死，他就不会去应许之地，可以去回埃及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。这特别强调是击打河水，就是出过红海时候击打河水那个杖。我注意圣经里面说没有一句废话，这儿没有说拿起你的杖，而是击打河水的杖。这个杖带着神的权柄，神赋予了这个杖的权柄，赋予了摩西这个能力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。现在百姓要打死他，你放心大胆走过去，不要怕。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又名米利巴，又叫米利巴，因 以色列人争道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，就怀疑耶和华的能力，怀疑耶和华的同在，其实就在试探我们，也在今天其实在软弱的时候也常常试探神。这就是在这个下在米利巴在旷野的玛撒发生的事，这些百姓硬着心。第九节是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。那代的以色列人都在试探神，试探神就是不相信神嘛，不相信神有能力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，稍微有点难处就不行了，觉得神不帮助他们，神为什么这么待他们？我们今天也是，稍微有点难，遇到难处以后，看不到出路，我们就开始怀疑神，甚至在埋怨神，怀疑神到底有没有，你有神为什么不帮助我？怀疑神的能力，你有能力为什么不帮助我？甚至不相信神，这就是试探。观看我的作为，观看我的作为，观看神的作为，就是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甚至一路上行了那么多神迹，过红海是神迹，天上降下玛纳是神迹，那个云柱火柱都是神迹，这些是他们观看，他们已经看见了神迹，就在他们眼前发生，但是就是不行。在今天每一个在神面前决志信主的，其实神都给了恩典，在新约里面我们查考时候知道，即使那些败子，他们也经历神的恩典，就今天不信神的人也经历神的恩典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但是经历神的恩典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一定会信，天天看到神迹发生不信，就是这就是人性刚硬，他们作为一个观众，以观众的这样一个角色去观看神的作为，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里面，是一个旁观者。这是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就是有这种情况，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教会里面，别人服侍神他在那看，不参与也不相信，所以充其量是一个观众。下面说40年自救，我厌烦那时代。那40年自救，神一直厌烦那个时代，厌烦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神迹摆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心里面迷糊，心里面就像浆糊一样迷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懂得，不明白神的作为。说每天经历神却不明白神的心意，这是对我们的提醒。我们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，我们都要知道神的心意。我们会经历难处，神让我们经历难处一定有神的美意，最起码我们知道这是神在陶造我们，让我们学会忍耐，学会信靠，学会放下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不明白。第11节就说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个结果就是提前告诉他们，你不可能进入应许之地。我们今天就是要进入神的安息，神的安息意味神的同在，将来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地方。当神在怒中起誓的时候，神的公义就会领导。神和这些百姓是立了约的。今天我们信的主，我们决志信主那一刻，其实就是我们和神已经立了约了。神守约，但是后来很多的信徒不守约，神一再给机会，仍然是心里迷糊，不晓得神的作为，最后神落入神的愤怒当中。神的公义领导， 所以我们看到，即使经历神的恩典，但是如果是顽梗悖逆，不悔改，不顺服神，不像第六节那样，第七节那样，不愿意做神的操场的羊，不顺服神的带领，神让往操场里面带他，不愿意去，这样的也不能进入，绝对进不了神的安息，不可能上天堂。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堂。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，那就是真正顺服神，真正把自己当作神的羊。神这个牧羊人带领羊群进入那个肥美的草地，他一定会经过一些旷野，经过一些没有草的地方。如果经过没草的地方，这些羊看到哎，这些没草不听就偏离，那可能就失去了这样恩典。经过了旷野，经过了最难艰难的地方，经过没草的地方，才能最后到达那个肥美的草地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常常也走在旷野当中，神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，放在没有草的地方，要经过这些低谷，经过这些旷野，最后才能到达最肥美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过程，我们需要忍耐，需要信心，需要顺服。无论神把我们带到哪里，怎么带，无论给我们放上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都知道神最后一定会把我们带到最好的地方，那就是安息之所。从整个这十一节经，我们看到神创造，神也救赎。神造了人，人犯了罪，但是神没有让人自生自灭，而是开启了救赎的大门，开启了一条救赎的路。神要救我们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我们要愿意被救才行。神救我们，我们不愿意被他救上来，那神也不会去救。因为神他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，是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所以这个95章也是很美的，这是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仅要认识神，也要认识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就是神手里面的名，是他草场的羊。我们不可以离开神，有自己任何的其他的主张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儿。